些的美意，我们不太清楚。另外呢，神的仇敌撒旦有一些诡计要破坏，叫我们转向去追求那不应该追求的，而上了他的当，失去了我们在地上啊应该有的喜乐和见证。所以啊，这一个系列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一系列今天轮到第二题，是讲到水。一个水是从神殿里头流出来的，生命水的河。另外一个水呢，是从撒旦的口中吐出来的，像那个水啊，像河一样。我们平常啊，不太知道究竟有什么分别啊，所以呢，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于神的教会啊，也会受到欺骗。所以我今天啊，要在这里啊，非常重要，要点明啊，这个水的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水啊，我们知道在这世上啊，有两种的水。圣经说啊，神把水分开，在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这个叫做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上面的水当然云中带着雨，带着啊丰富的水分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那么就象征着圣灵来供应你我生命的需要。那么下面的水呢，当然如果是正常流动啊，在河里头的水啊，对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仍然有帮助，因为我们所喝的水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水里头。然而我们要知道说，这下面的水啊，一切都要流到海里头去。你我知道海是什么地方吗？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头再没有海了。原来今天海在圣经里头乃是预表那恶者邪灵的住处，邪灵的住处。我们若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就看到说有一群乌鬼扶着一个人，或者说两个人，有一本福音书是讲一个，那要求主耶稣啊不要叫他们啊去受苦，要赶他们到什么呢？放养的三千只猪里头去。那这三千匹的猪通通都掉在悬崖下面，到水里淹死了。那可见那些乌鬼啊要求啊要回到他们的住处，就是海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圣经里头的水啊有两类。一类是对我们非常好，有吸引力，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生命河的水、乐河的水，这一个水能够供应你我灵命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水是从撒旦
口里头吐出来的水。这个水呢，等一下我会着重的来说明这个水。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世人，甚至于基督徒啊，对这一个水啊，不求甚解，不太知道，所以呢，糊里糊涂就被这个水啊所淹没，所除去了，以至于失掉了应当在地上有的见证，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先读啊，这个我所列的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啊，都说到水跟水有关系。第一处《创世纪》二章十节，我们一同念：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二处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一同念：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来，像河一样。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好，那么我先把这三节圣经啊稍微解释一下。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将人呢放在伊甸园里头，在那里啊形容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分为四道。伊甸就像伊甸园啊，原文字义就是喜乐。那另外这个有一处是东方的伊甸啊，写的东方的伊甸啊，东方是荣耀的地方，是神啊的地方。那就也就是说，从神流出来喜乐的河，叫做生命河的水，分成四道。四就是我们受造物的表征啊，三加一就是四，三一的神来创造一切万物，受造之物，所以称为四。这个地上呢有四东南西北四个方啊，四个风，四个境界，一切啊受造物是用四来表示。所以四道河那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水啊，要给受造物各方面的供应，使我们得着需要的供应。这个就是伊甸园。后来发展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道河是从神的殿，神的宝座，也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里头流出来的那一道生命水的河啊，那这明亮如水晶，是非常的纯洁，非常的透亮，没有掺杂，没有罪污污垢啊。这是说到这个生命水的河。那么讲到这个撒旦口中啊，这蛇就是那个古蛇，就是大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欺骗亚当和夏娃的那一条蛇，从他口中啊要吐出水来，要怎么样呢？要将妇人冲去。谁是妇人呢？在圣经啊，启示录十二章那里所表示的象征的妇人啊，乃是说到什么呢？从有时间以来啊，历代历世历代 所有属主的属神的人的总和集合体，也就是教会，就是象征的教会，要对教会啊发出一个诡计，要将教会用水来冲去啊。那为什么呢？本来想要这个吞吃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啊，那里呀、啊、男孩子只象征一个男孩子比较刚强，在圣经里头啊，男孩子是表征刚强的得胜者啊。得胜者呢，在末世的时候啊，要被神把他提接到天上去啊，避免啊受魔鬼的害。所以男孩子不见了，那么蛇就转向教会，也就是你我留在这地上的属神的人啊，来发怒啊，想要用水把它冲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必须要借着神的话来明白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水啊，不然的话呢啊，我们好像是在那里啊看一本啊天方夜谭，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损失就太大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啊，这个能够了解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生命水的河跟撒旦口中吐出来的水像何一样。好，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将余下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圣灵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也开启我们里头的心眼，叫我们看见你的美意，也看见魔鬼的诡计，好让我们能够做个刚强得胜的人啊，被你所喜悦，能免去撒旦一切的作为，好让我们在这地上做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水在圣经里头几个正面的意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生命水的河。第一个我列举了以西结书47:9，这个启示录22:2，这里啊讲到以西结从神的殿里头有一道河的水流出来，这个河水所到之处，百物就滋生啊，就都能够生活啊，完全靠着这个从殿里头流出来的水来供应。到了启示录22:2那里讲啊，这条河的两岸啊，有一棵生命树，每个月都结出12的果子。这个就是说啊，象征从神宝座那里所流出来生命水的河，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滋润，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并且结果。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道理来思考，乃是真正在你我属灵的生命里头啊，有真正有功效的河的水啊。我记得啊，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家里啊，当然我的父亲是校长，我的母亲是老师，本来是应该很好的，但是呢我的父亲脾气不好，而且喝酒 啊，很非常的凶暴啊。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啊长大，而我的母亲呢，我记忆所及啊，她还没有得救之前呢，哎呀，真是很辛苦，要养六个孩子啊。我们家有五个男孩，一个女孩，养六个孩子，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差20岁，可见呢，不简单。而碰到啊，他们本来是怎么样呢？是恋爱结婚，但是呢，结婚的结果啊，想不到我的父亲呢、啊，非常的对他非常的不好，所以说。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乃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家不太和乐，不太美好啊！我的母亲呢、啊，常常以泪洗脸。那么等到我10来岁了，哎，他们比我先蒙恩得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啊，完全180度的改变啊！我的父亲呐、啊，这个从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不再依靠喝酒、抽烟度日啊，滴酒不沾。没有人告诉他说不可以喝酒，但是呢，他那个喝酒的这个滋味啊，完全改变了，从来不喝酒了，啊！我的姊妹嫁给我以后，直到我父亲过世，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一次脾气，也没有看到他喝过一杯的酒啊！可见这个生命的改变非常的大，而我的母亲呢，也是。因着这生命的改变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人，啊，非常喜乐，啊，这个他的祷告也非常有能力，啊，他的祷告啊，能够让我父亲呢、啊、从胰腺癌变成没有了，啊，原来啊什么呢？神听了他的祷告。把我父亲本来就早在20年前该死被主接去的人呐、啊，等到20年后，我的最小的弟弟在 UC Berkeley 的研究院毕业开始做事了。那20年后就是那个时候，我小弟长大了，听了我母亲的祷告之后，我父亲原来的病啊。旧病复发，就把他接走。我的母亲呢，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因为她喜欢我的姊妹，直到她90岁被主接去。哎呀，实在是讲有生命的改变，生命结果啊，生长结果，这是我所认识的。那么第二个。滋润解渴，喜乐满足。36篇第8节那里讲说，在神的殿中有肥甘，可以得着饱足，让人得以饱足。然后在那里呀、啊，可以让人喝他乐河的水，乐河的水。哎呀，神的殿里头，在教会中啊，满有喜乐。啊，这个生命的供应所到之处，能够让你我尝到这个喜乐。刚才我说我的母亲完全喜乐，不再以泪来洗脸，而我呢，我10来岁还没有得救之前呢、啊，一直的什么呢？沉溺在看小说、读小说。在蚊帐里头，在棉被里头啊，啊，这个偷偷的看小说，那还有什么呢？偷父亲的钱，
被打了还是不知道改过啊，不知道改过。那结果呢，我得救了以后啊，哎，有另外一种喜乐来满足我，我就不需要再去看电影，再去看啊读小说了。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乐河的水。乐河的水能够供应你我，叫每一个人啊得着饱足，滋润解渴。哎呀，信主真好啊，信主真好。所世上所有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就像那撒玛利亚妇人啊，大热天别人都不去打水，因为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所以趁着大热天别人不去打水的时候，她要辛苦的去打水啊，要去打水喝。那主耶稣跟她说啊，你喝了你所打的水啊还要再渴，唯有喝了我所赐的水啊，就永远不渴，那是滋润，永远的滋润。我能够啊在这里做见证说啊，你若真正的尝到这生命的味道，实在啊真蛮有里面的滋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读圣经啊感兴趣不感兴趣。有的人啊要睡觉以前啊就拿起圣经来啊，不要三分钟啊就掉在这个枕头旁边啊就睡着了。所以称啊圣经是最好的安眠药啊。其实啊，你若真正的进入到圣经的河水里头，在那里浸润啊，在那里得到属灵的滋润的话，你真的睡不着觉。因为什么呢，就完全投入啊，好像啊就跳在那个生命水的里头去啊，全身浸在那里。我讲我哥哥的一个见证啊，几乎所有的人啊都不敢相信说这个计算起来不可能不可能啊。我哥哥现在是86岁，他现在啊读完圣经多少遍吗你知道吗？如果一年一遍的话，86岁，就算他16岁蒙恩得救70年啊，一般来讲就是顶多读了70遍而已。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他一共读了1200多遍，现在是每一个星期读一遍，因为他退休啊，每天都用好多个钟头啊在读圣经。哎呀，真是不晓得他对圣经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乐趣，因为他从圣经里头啊实在得着滋润解渴，不需要鞭策，乃是自自然然的投身在神的话里头，那实在是太好了啊！盼望弟兄姊妹们呢也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生命水河的滋润和喜乐，和喜乐。这个喜乐啊，实在是能够叫你我啊能够满足的，是叫做满足的喜乐。这地上的喜乐啊，都会过去啊。我记得我看电影的时候啊，哇，看得兴高采烈，但是啊，一会儿了，等到那个 END 一跑出来了，就完了啊，怅然若有所失啊，这个就是这地上的喜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在属灵里头的喜乐乃是满足的喜乐。好，第三点，对付审判，对付变化更新。这个 啊，我用创世纪第二章那四那一条啊四道河的水，现在啊我们只知道有两道河，啊，这两道河还存在，另外两道河呢，圣经所记载的已经消失，没有记录，很可能呢、啊，整个伊甸园呢、啊、是就长葬在什么呢？波斯湾的海底里头，所以那两道河啊就不见了，也可能就是消失在沙漠里头，像黄河改道，改道以后呢，以前的河道啊也河床就变成了不知道了啊，在原来哪里是黄河，哪里是这个河床啊都不晓得了。那么这里呢？啊，创世纪第二章的四道河、啊、那里描写说啊，那说那里有金子，也就是什么呢？金子在圣经里头预表象征神的生命啊，神的心生命，还有什么呢？珍珠啊，还有珍珠，珍珠是经过变化而成功的一个宝贵的东西，就象征的什么呢？你我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必须要被神来对付啊，来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所存留的那一个在神面前啊，有永远存留的价值。不然的话，你我啊，这一生所有所拥有的都没有价值啊，都没有价值。那到了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啊，三到五节，那里是描写什么呢？描写啊，粮和啊，就是说从开始啊一千轴粮一千轴的时候啊，开始到槐子谷，在这里槐子谷那水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深，再粮一千轴的话呢，就到了膝，就是膝盖的地方。就差不多有这么的深了，再量一千轴啊，就什么，就到了腰啊，到了腰，哇，就水就渐渐的深了啊，再量一千轴啊，那个就变成说啊，什么呢？能浮的河，不能趟的水，不能趟的水，就是说太深了。你再走在河底下，这个整个人啊都淹了，不能呼吸了，所以只能游泳，只能浮的。那这个粮呢，在圣经里头啊也预表的什么呢？审判对付。弟兄姊妹们，我们啊这个能够得救啊，一方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神审判，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被神审判。另一面呢，他也带着我们，所以我们一信主，也就是说在主里头啊，与他一同，与主耶稣一同啊被神审判过啊，那是最大的审判。有了这个审判，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免去那永死的审判，那是何等大的。但是呢，我们这一生见神之前呢、啊、还必须要继续的追求生长，那是在量我们的生命啊，就越审判啊，我身上有一些东西啊是不该存留的，就被对付，就被除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生命就长大，就变成生命水的供应啊，就越来越多，从踝子骨到膝盖到腰到把整全身都淹没的水。那这样呢，这就是审判的结果啊，带来怎么样呢？变化更新。这是叫我们呢、啊、有这个神的生命，有份于神的性情被变化而更新。然后第四个功用，就是约翰十三章五节那里讲啊，主耶稣 替他的门徒洗脚啊，洗脚就是洗就能够除去我们在世上跟世界接触的一切污垢啊，所有的污秽啊。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那里讲说，主是用道中的水啊，是话中的水来洗净教会，叫教会呢成为圣洁，全然毫无皱纹啊，玷污啊，玷污啊，这一类的病。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啊，生命水是神的美意，让我们来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完全全来像神一样。那么我今天呢，对于这一方面呢，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多讲。我的重点呢，要放在哪里呢？放在从撒旦口中吐出来的水是什么？是什么？这个，因为圣经啊，没有好好的解释啊，这个水是什么？所以呢，就必须要从全本圣经来看到说啊，关于能够危害教会的那一类的东西啊是什么。那第一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啊我们肉体的情欲在我们身上啊带来的难处。这个呢，就是说情欲泛滥，使人被罪淹没。弟兄姊妹们要小心啊，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身上仍然还有罪性，还有肉体，也就是我们的祖宗啊犯罪以后仍然一直啊传承给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在我们身上。这一个乃是撒旦啊要来什么呢？引诱我们，使我们啊不去追求神，不参加聚会，教会的聚会，而追求啊这身啊魂的享乐。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以为我在批评啊，今天是 holiday， 很多人啊出去度假啊，度假是应该的。我在这里啊要声明啊，有录音啊替我作证，我不是定罪这一个度假啊，不是定罪这一个度假，乃是说啊，不要把我们这肉身的享受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只不过是怎么呢？是让我们啊这个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啊活在神面前，这是必须要的。所以休闲，所以去度假，这也是应该的啊。这一次啊，我到啊这个五个国家，好像表面上好像是度假一样，因为都受到各地教会啊很热情的接待。实际上呢，我是带着使命啊去接触很多各层各样的信徒，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甚至于也带着使命啊传福音啊，各方面我都做了。所以呢，我意思就是说啊，在你好像在表面度假的时候啊，仍然要考虑到说啊，适得啊，刚好啊，刚刚好就好了啊，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度的追求这肉身的享受，肉身的利益。那这个呢啊，我要弟兄姊妹们啊多多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啊在这世上啊，人人 忘记这个心灵里头啊最深处的需要，而在那里追求什么呢？魂生命的享乐，这一个是一般世人的倾向。可惜的是，基督徒啊也会流到这个程度。若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啊这个倾向。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凡为我上吊生命者，就要得着生命。那里原文的意思是：凡为我舍去、失去魂生命的享乐的，将来我们的魂生命啊，要得着更大的享乐。好，这要注意哦，这时间点就不一样。今天固然是我们是要啊，神给我们呢、啊、有平安，但是在世上啊，仍然有苦难啊，仍然有苦难。那么我们的主要啊的追求，还不在于啊外面的平安享受，乃是在于心灵里头啊得着神自己，得着神做我们最高最大的享受。这个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罪所淹没，以至于啊在这世上啊，这个教会应该是神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可惜我在各地去访问，也从啊各方得到来的消息啊，许多时候教会的情况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情欲泛滥的结果，连教会也深受其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彼此鼓励，彼此勉励。这一个撒旦啊吐出来的水啊，是叫我们什么呢？像那个妇人一样，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主耶稣点名出来说，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意思就是说啊，他有前后有六个男人啊，前五个丈夫一直在换，那换什么？原来那撒玛利亚妇人的五个丈夫啊，是象征的什么呢？能够满足这个妇人肉身的需要的，但是呢，永远都干渴。换了一个还是干渴，再换一个还是干渴。我听说啊，这好莱坞啊，换最多次的好像是伊丽莎白泰勒吧，啊。不知道是换了七次还是八次啊，这个换了都还不能满足，不能满足。那还有一个，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可见这是犯罪的结果啊。那么今天我们若不小心呢、啊，也会掉入这个陷阱里头去。什么陷阱呢？啊。现在年纪大一点的，我讲一个名词，或者你们都知道，当初啊，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一杯水主义”，你们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一杯水也没有。哎呀，那大概需要像我接近八十岁的人才听过。原来是什么呢？以前啊，共产党的这个那些部队里头啊，长途征战啊，他们就碰到了男男女女碰到了一起啊，就像现在的这个啊台湾啊香港啊，他们叫做一夜情啊，一夜情叫做一杯水主义，就像啊喝了一杯水啊舒服了。满足了， 再见再见，好像就没有碰过一样，这叫做一杯水主义。现在听过了没有？这就是撒旦口中吐出来的水啊，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当然西方啦，这个自由国家没有那一个名词，但是有那个事实，都是一样。无论自由不自由，无论怎么样的政权底下，都在那里追求情欲，情欲的泛滥，非常可怕。所以你我啊，若是不在那里 啊知道撒旦的诡计啊，不上他的当的话，那就好了。有的人甚至做到传道人都没有办法。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连传道人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啊？我常常讲三个危机，一个是权柄，一个是钱啊，多多益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色。传道人也容易上这种当，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更何况都在追求的途中，更应该要小心，不要上那个水啊，就是暂时啊有一个干渴的需要，想要喝，你喝了就上了当了。所以我很严肃的在这里说啊，这种杯水啊，千万喝不得也啊，千万喝不得。第二个是时髦潮流，叫人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啊，就是啊，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那里讲的说，我们若蒙了这么大的救恩，若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随流失去。原来在这世上啊，有一种潮流啊，在那里冲击着各个角落啊，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冲击着整个各地的教会，就是什么呢？潮流。当然我们不会像这个以前啊，时髦啊，我又讲到我这个老人过去时代啊，你们听过喇叭裤吗？
有。
比较多了哈、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到好多人啊穿喇叭裤，哇，都是盖过这个鞋面的啊，都怎么样走起路来啊，就在扫街一样啊，就两只这个喇叭裤的宽脚啊，就一直扫街，替政府啊省下许多清洁费。那一会儿呢，哇，短到，大概也听过迷你裙吧，现在还有哈、啊，现在还有，这都是时髦啊。当然啦、啊，男人也有男人的时髦哈、哦。我这个领带，我是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以前这个男人的领带，你们见过吗？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像一条线一样。宽的时候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好像可以插嘴巴的那个捉襟一样啊。哇，各种时髦都有，但是。最怕的就是教会中啊，你就是不跟着那些时髦跑，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会进到教会中来。请注意听我讲，以前啊大家都觉得说啊，哎呀，同性结婚啊啊，这是不正常的啊，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啊，不正常的。现在变成什么呢？哇，公然这个 就是大张旗鼓啊，就是说我们要维持我们同性啊同婚的人权。这最近这几天呢、啊，我接到看到很不好的新闻报道，台湾啊跑到全亚洲的第一位，什么大法官解释宪法说啊，这个民法啊违反宪法，必须要容纳同性恋能够完结婚，所以要修改民法。你们听到没有？哇，台湾好多人还沾沾自喜的说，我们是全亚洲第一个什么？第一个赞成欧洲啊败坏的潮流，美国败坏的潮流。想不到台湾在那里也在那里称第一了，这是什么？时髦潮流。你不要以为教会里头没有这种思想，好多我都遇见过，说啊，教会排斥同性恋啊，是没有爱，然后不懂得爱人，我们要爱他们，要包容他们。他们把这些讲话的人啊，把圣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圣经明明讲，这个神恨恶男和男啊，行可羞耻的事，女和女一样啊，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末了明明写的，但是他们的圣经里头好像只会定罪啊现代的人，就把那一部分呢、啊、都剪掉了，好像没有了，或者是他们比较了解啊。这个我们的神的爱，那就他们就趴着说，为什么神呢？在旧约时代大概还没有开化，我们所相信的神呢、啊、还没有进步到现代的这个地步。哎，真是可怕，时髦潮流也进到教会中来。不但一般人这么讲，连传道人也这样讲，真是可羞耻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都是撒旦的诡计。好，邪恶思潮横扫征服各界。这里啊，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啊没有亲情啦、啊，这个各种邪恶的思想啊都进来了啊。这个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不了解圣经清清楚楚的话，你我也可能会上了这些思潮的当，邪恶的思潮。从有教会初期的教会开始，就有着这种邪恶的思想。当时就什么呢？啊，灵归灵啊，肉身归肉身啊，我们肉身啊怎样享乐啊没有关系，我们啊肉身享乐了，我们的灵啊好好啊敬拜神啊，哇就够了。从初期教会就有这种的思想进来了，邪恶的思想。那么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十三节吧，那里是讲说啊，一切异教之风会来摇动什么呢？小孩子，叫他们呢飘来飘去，最后什么就上了啊异端的当，就接受了各样的异端教训。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啊这个思潮没有进到教会，我所说的教会是宇宙教会，已经进到各地教会里头，已经有很多邪恶的思潮。 包括什么呢？ New Age Movement，
你们听过没有？
新纪元运动，新世纪新时代运动啊，这都是就进到教会中来，在那里啊，把人的思想啊就变化了，对真理的看法也改变了，所以就上了异端的当，就接受了异端教训。今天好多的教会都变成了什么呢？不纯正，不是单单纯纯凭着圣经来领受神的真理教训啊，而是什么呢？受到这个邪恶思潮的影响。弟兄姊妹们，说个不好啊，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极端的灵恩运动。本来灵恩啊是一件好事，是圣灵啊充满在你我信徒的身上，叫你我是不知不觉的在那里追求，在那里享受灵里头的喜乐啊，灵里头的那一个好像啊，这个到了好像上了天了一样的那一种的喜乐。保罗把它形容是什么？在神面前癫狂，好像疯狂的人一样。但是保罗还说了一句说啊，在人面前啊，要应当要什么呢？要保守，不可以啊，在人面前癫狂。但是极端的灵恩呢，乃是误解了这个圣经，就在那里啊，哇，癫狂啊！有的是在这地板上啊一直滚啊，他们叫做啊滚啊，还有的人是像摇滚，你们听过摇滚乐吧？啊摇滚啊，这个有的人是 Quaker 就是说啊，你安安静静的坐着 啊一点动都没有啊，没有享受，那你必须要什么呢？摇你的椅子啊，把你这个椅子啊一直摇啊，摇得越厉害越好，就摇到最后一个地步啊，你整个人都癫狂起来了，这叫做极端的灵恩啊，极端的灵恩，这都不是应该有的现象。你若是真正在神面前啊有喜乐的享受，是的，我们应该啊把我们的喜乐表现在神面前，但是在人面前呢，必须要谨守，要谨守，不可以乱来，绝对不可以乱来。一乱来的结果啊，就羞辱了主的名啊。所以这个横扫各界，特别我要提到蒙恩不久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已经蒙恩了60多年了，当然我了解很多了，盼望我们对圣经不太了解，或是对真理生命的事不太了解的人啊，应当什么呢？虚心来接受这个年长的，还有在主里头啊有经历的人的这个什么来传授啊，盼望大家都注意这些，不然的话呢啊，我们一直到老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圣经里头称他们叫做小孩子，我们这世上是叫做老小孩啊，越老越像小孩啊，不得了不得了，那就是什么呢？小孩没有力量，没有分辨力来抵挡从撒旦来的各种的诡计。我说大人跟小孩的分别啊，我自己啊就小孩时代我就经历过一次叫做很大的台风，你们听过台风吗？啊， 台风是飓风啊，很大的台风啊。有一次啊，甚至我家的这个屋顶的这个所有的砖瓦屋盖啊，通通都吹走了，必须要到什么呢？到乡公所去避难。哇，我父亲牵着我们这小的，一不小心啊，手一放啊，我被风吹的就这样，好像直接一直滚啊，简直要滚到池塘里头去了。啊，我就知道说，哦，小孩子跟大人不一样的地方，原来啊，这个风潮啊，这个思想邪恶的思潮一来啊，当我们在还是属灵的小孩的时候啊，就不懂得分辨好歹，没有办法，就吹过来啊、哦，就接受了；吹过去啊、哦，你也就接受了。不求圣解，不去在圣经中啊求解答、求答案，就深受其害。最后一个是苦难的压迫，汹涌冲击教会，这历史历代啊都有。撒旦要用苦难来破坏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古时候呢，有所谓的天主教的裁判所，他们呢实在是教皇所说的话，这就是啊，那个都是迷信啊。那个裁判所就是用什么呢？杀头，用苦难来逼迫人改变人的信仰。那历史历代啊，虽然我们随着时代的思潮也有进步啦，变成民主啦啊，不像以前那样啊来逼迫人啦，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若是不是民主而集权而独裁的话呢，仍然反对信徒，反对基督徒，用苦难来逼迫。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啊，这逼迫都是属于啊那些不信主的人来的啊。还有一种啊，他们也宣称信真神、阿拉真神的，他们现在用什么呢？恐怖主义。你们有没有读新闻报道这几天啊，埃及的基督徒啊又被扫射了，才几个里一个月前吧，他们的教堂被丢炸弹，到现在他们的80车被扫射啊，恐怖主义的扫射。这都是什么呢？来自撒旦用苦难来逼迫，叫我们放弃信仰，叫我们放弃信仰。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有的苦难呢、啊，是从人的批评，是从这个拥有权势在教会中啊掌权人的批评啊，那一种苦难也是。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呢、啊，要叫我们呢、啊、上胆、灰心而堕落了。弟兄姊妹们，撒旦的最背后动机啊，就是叫我们算了算了，信主啊这么啊问题这么大啊，不如啊到世界上去啊去享乐吧。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那更糟糕了，你就上了他的当，你就失去了该有的见证。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得到奖赏啊，而且还要被惩罚，这是圣经啊是明明告诉我们的，所以必须要小心一点。最后我要鼓励勉励弟兄姊妹们啊，要 到活水的泉源来，也就是说到神到主他自己面前来，哎，欢然取水，在他里头有那个永流不尽的那一只啊，这个水我们可以天天都享受啊，聚会是一个享受，读经是一个享受，祷告是一个享受，跟弟兄姊妹们甚至电话交通甚至 email 交通啊，各种各样欢然取水，有各种能够得到水的供应，就这是生命水的供应的享受，要来。那感谢赞美主，这一个属灵的享受啊，不需要花钱啊，就是只要来而已。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明明告诉我们，你没有钱，不用银钱，你也可以来啊。当然你若是把这个解释到一个极端，说哦，那我不用花时间啦啊，因为不用花功夫啊啊，或者是说我也不用奉献啦啊，那这个是你跟主之间的事。真实的奉献呢，乃是说啊，你越奉献，越有满足的喜乐，你不是损失，那是得着。所以应该要了解到这里所谓不用银钱啊，乃是说跟所有属世的享乐不一样的，属世的享乐啊，都必须要花费你的代价，有的人是用他肉身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啊，去在那里换取暂时的享乐而已。到主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我这两天前呢，才从加拿大接到一通电话，他跟我讨论到这一节圣经。他说：“黄弟兄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人解释这个他，不是来喝的人的他，乃是指主耶稣他一个他自己啊。”我是说啊，我到现在啊，当然我的圣经注解是讲说，凡是到主面前来的人都会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最主要的乃是什么呢？乃是说我们腹中平白没有办法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必须要有那个活水的源头住在你我的里头，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里面，是从他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附带着我们也能够怎么呢？供应给别人，也能够得着自己满足，又让别人满足啊，这就是这个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主在我们里头啊，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啦啊，我要赶快把它结束。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就像从前我们的祖先啊，他们都要挖井，他取水，主要是什么？因为挖土啊，土壤底下才有这个地下水源啊，有地下水源。有的人呢，挖了井之后啊，弄了井盖了，有坏人来啊，再把土啦，把井啊淹没了啊，然后呢，就必须要再挖，才能够怎么地下水的泉源啊，才能够涌上来。那么这一个取字乃是告诉我们说啊，你我属神的人啊，要挖井。原来你我的魂生命，天然的生命，我们的肉体啊， 常常把里头主那个泉源啊挡住了，塞住了，以至于我们享受不到生命水的河。那要怎么办？就是要挖，就是把你我天然的成分都要在主面前啊，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真实的实行来对付，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呢？重新有里面涌流的这个不干涸的水啊，再从我们里头啊涌流出来。那么我就借这个来劝勉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挖自己的井吧，好，那我们就能够越过越享受主所要给我们的所有的供应，所有的活水。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